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惠州預計今日達到八成人接種首劑新冠疫苗的目標，今晚會放寬限制措施。美國總統拜登為美國要為當地民眾接種疫苗加強劑進行辯護。中國不點名批評英美兩國協助澳洲建築行動力潛艇。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天是9月28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惠州今天宣布再多867宗本地感染个案，其中有149宗已经在昨天公布。当局预计今天会达到八成人接种首剂新冠疫苗的目标，今晚会放宽限制措施。墨尔本居民的出门限制会放宽至方圆15公里，亦都允许打高尔夫球和网球。明天开始，惠州偏远地区的咖啡店可以给食客在户外进食，但是墨尔本就仍然封城，预计到10月底，直至惠州达到七成合资格人士完全接种两剂疫苗才有望解封。而预计到11月初，有八成人打了双剂疫苗，就会放宽更多限制。惠州的家庭医生和药房将可申请补助金，来到加快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在新冠爆发热点工作的人士将获得超过100项高达4000元以及10项高达10000元的补助。州长安德鲁斯说，家庭医生和药房的疫苗供应正在改善。
This is all about additional staff.Additional wages,
安德鲁斯说，有关补助全部都是用作给予家庭医生和药房额外增聘员工，提供额外的工资和地方，这些是都是十分合理。家庭医生和药房一直都为大众和社区努力工作，加上即将有更多疫苗供应，接种工作将会进入紧张阶段。如果政府能够在这方面帮助他们增加人手，就可以更快帮民众打针。新州副州长巴里拉罗说，他有信心未来不会再因为新冠疫情爆发而要在全州进行封锁。新州政府已经公布了由下个月11号开始的三阶段开放路线图的详细资料。巴里拉罗对7号台表示，他虽然不能够作出明确的保证，但就鼓励派送更多疫苗来到确保达至有关的目标。
We've said in the roadmap that we will hold the powers to have suppression orders.
巴里拉罗话，政府已经在路线图入边讲过，佢哋只会在一啲地方性嘅层面上实施一啲嘅禁制令。呢个可能系喺一段时间内对某啲嘅地区或地方政府区域实施减少旅游，同时亦都会考虑使用其他限制措施，但都会系喺区内实行嘅限制。现时 COVID 地区的居家令已经延长，而 Yas Ferry 的限制就已经取消。首都领地昨日亦都公布了一系列放宽限制措施的计划，坎培拉将会在10月15号解封。首都领地昨日有19宗新确诊，一人死亡，死者是一个90几岁的阿伯。由今个星期五开始，每个家庭可以接待两名访客，做运动或者户外休闲的时间会放宽一倍到4个钟头。首席厅长巴尔说，在十月中解封的时候仍然会实施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作为过渡。由10月15号开始，每个家庭可以接待5名访客，户外聚会人数上限就是25人。昆州一个从事航空业的人员昨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当局正在追踪他的感染源头，并在网上列出几个新冠热点，当中包括托儿所、快餐店和其他商店。确诊的是一个30几岁男人，他近期都没有本地或海外的旅游记录。新州火车司机及其他铁路人员今日发起罢工，全新州铁路网会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停驶4个钟头，受影响的地区包括雪梨以至是整个新州。期间，新州运输局会安排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参与罢工的有超过8000个火车司机、乘务员以及其他铁路人员。 他们因为不满政府提出的加薪幅度以及新火车可能减少乘务员职位数量，和政府未能够达成共识，发起今次的罢工。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有声音指需要在全球各地更好地分配疫苗之后，为美国要为当地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进行辩护。一些援助组织一直要求全球领导人在向本国的民众提供第三剂疫苗之前，应该先将疫苗运送给一些较贫穷的国家。拜登在白宫接受第三剂新冠疫苗加强剂的时候说，美国正在帮助其他国家确保每个人都免受新冠病毒的感染。
But let me be clear, boosters are important.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need to do,
拜登说他想讲清楚的是打加强剂很重要，但最重要的都是给更多人接种疫苗。他又说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做正确的事。美国白宫否认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和司法部达成延后起诉协议之后回到中国，以及是两个被中方拘留的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斯帕弗获释回国是交换人质的做法。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强调，孟晚舟获释是司法部作出的一项法律决定，并不代表拜登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又强调美方不寻求冲突，指美国会继续要求中国为不公平经济行为在世界各地的胁迫行动及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并会与全球盟友一起合作。不过普萨基就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个月初和总统拜登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及孟晚舟在加拿大的案件，而总统拜登就提及中方拘留两个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及斯帕弗的事情，但他强调双方并非进行谈判。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将军在安理会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公开会议上，不点名批评英美两国协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指中方反对对核不扩散问题采取实用主义或双重标准的做法，个别核武国家不能够一方面高喊致力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但就同时协助无核武国家建造核潜艇，不单止加剧军备竞赛，亦都会损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国际及地区安全稳定，亦都同不扩散核武条约精神背道而驰。中方希望有关国家倾听国际社会呼声，忠实履行国际核不扩散义务，多做有利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由现任财长超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只是取得 25.7% 的选票，令到该党只是领先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不足两个百分点。相信社民党现时要与各个党派商讨筹组新联合政府和确定下一任总理的人选。而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就获得 24% 的选票。基民盟的总理候选人拉舍特表示，他的政党仍然想领导政府，但在准备进行筹组新联合政府的谈判的时候，他似乎并不感到自信。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选举失败是痛苦的，亦都不足以被该党宣布获胜。
I don't claim first place. We are second, but a coalition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factual.
拉舍特话，该党只是获得第二多的选票，而现实是他们要根据事实和德国议会中的大多数来到组成联盟政府。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在里昂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被人掟鸡蛋，一个19岁男仔被捕。据报那个年轻男仔做了一个抗议手势，并大喊大叫，同时一只鸡蛋就击中了马克龙的背部。暂时不知道那个男仔的动机，但在法国对公职人员的蓄意暴力行为是属于违法的。美国著名歌手 R. Kelly 在一项非法性交易中被判敲诈及勒索罪名成立。检控官形容54岁的 R. Kelly是一个专门针对年轻黑人女性的残忍暴力者。陪审团说， 他所经营的犯罪集团在过去20年引诱一些年轻女性进行不必要的性行为，和对他们造成精神折磨，因此通过裁定他罪名成立。而 R. Kelly 的代表律师表示会上诉。体育消息，来自 Sea Eagles 队的特尔博耶维奇获得今年榄球联赛多利 M 的最佳球员盾牌。虽然24岁的特尔博耶维奇今年可能只是参加了24场赛事中的其中15场赛事，但是他仍然赢得这项殊荣。他说自己的腿筋受伤，令他反思要在生活中作出改变，令自己成为更好的球员。特尔博耶维奇以35分领先 Penrith 队的中卫克利利和雪梨的球员沃克。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7384点，升了41点，总成交是62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昨日收市报34869点，升了71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4208点，升了16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582点，跌了3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287，对港元5.6726，对人民币是4.7052。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3度。墨尔本较后时间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3度。布里斯本密云最高21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3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2度，荷伯特较后时间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0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